藏镜人藏什么人？这镜子后面又是什么人？
每个孩子心里都有个彼得潘，只是随着年龄的成长，我们逐渐遗忘。不过他从不曾离开，只要你愿意，随时可以把他找回来。今天的藏镜人，他的心里则藏着一群有热情、有理想的科学小飞侠。她是个长发飘逸的柔美女生，她叫做 Kenna。
我了个。
一般五六年级的女生谈到童年对卡通的回忆，都不会少了小甜甜。不过听到小甜甜 ，Kenna 的反应竟然是这样。
我坦白说，我真的，小甜甜在演什么，我真的不记得了。
只要看完科学小飞侠的卡通影片， Kenna 就会做起白日梦，幻想最喜欢的铁熊又跟珍珍一起携手打败可恶的恶魔党，自己编剧，甚至还一个人感动得泪流满面。不过课业的压力跟工作的繁忙几乎让他忘了这块子让他身心完全放松的 U 盘地，直到有一本书问世了。
一直到大概两年前，这个机缘之下，我看到了父亲爷爷写的给下一个科学小飞侠的37个备忘录这本书，我才猛然惊觉到说，哎，又有人把小飞侠拉出来写耶。在看的过程之中，过去的很多回忆就突然涌现，我就会突然很想去找很多小飞侠的资料。在这找的过程之中才发现，不是只有台湾人喜欢小飞侠，那日本人，而且他有到美国播出，他有到欧洲播出，甚至到苏俄、澳洲，在世界各地都有非常多的小飞侠同好，而且他们做了非常多的精美的网站，然后写了很多的很精彩的同人故事，我常常都看的就会不自禁的就是泪流满面，因为真的很感人。那我就突然觉得说，为什么我们台湾都没有一个小飞侠的网站呢？真的是没有，的资料都非常的少。所以我就从中午开始，然后自己慢慢建立资料，翻译文献，然后架构出一个这么一个秘密基地出来。
到要访问他，他是又惊又喜，整理了一大包心爱的珍藏，购买时间从2个月前到30年前都有。他研究科学小飞侠有多透彻呢？
因为我大概只要看一张图片，我就可以知道说这个是哪一个系列的，对，甚至就是说让我多看几张，我还可以告诉你这是哪一集的画面。它全部有205集，奇魔知识家嘛，那很多人都会在上面问问题，如果有小飞侠的问题，我知道的我会尽量回答。然后有一次就是有一个朋友，他问了一个木鸟宫的问题，结果我的解答就是不但告诉他说木鸟宫怎么形成的，然后它的适用的范围是怎么样，然后它的曾经在哪些集出现过，第一、五、六、七什么，然后第一代哪一集出现过，第二代哪些集出现过，第三代哪些集出现过，然后打什么什么，这样子我都解释得非常清楚。那个网友帮我选为最佳解答嘛，然后评论就说达人算什么，魔人才是真的。这个社会上真的是各种魔人都有，对对对，我就觉得之前我一直在想我到底是什么人，我也得不到归纳说我到底是什么人，因为我觉得我好像有很多多面性。他给我这样一个回答，反而我觉得说，哎，当个魔人好像也不错这样子。
为了打造这个科学小飞侠海底秘密基地，最大的困难就是时间不够用。
真的是很疯狂，因为我自己除了工作之外，还有家庭，还有社团，还有本身有带一些团队，就变成说我一定要到夜深人静，把所有人都按耐好了之后，剩下才是我自己的时间，做翻译啦，或者是在编网页啦，这些过程其实时间就过得很快，有时候一不自觉就已经4、5点，凌晨4、5点，那我就赶快再小眯一下，因为7点又要起床上班。
更厉害的是，他指着网页上的一张照片说，地上那一摞堆积到膝盖那么高的列表纸，全都是他到世界各个小飞侠网站搜集而来的故事还有相关资讯哦。
有一些外国的友人，比如说我们在同 email 的，有意大利的，有苏俄的，然后我还帮助一个苏俄的网友建立苏俄的小飞侠网站，因为那也是第一个俄国的小飞侠网站。
飞呀飞呀飞呀小飞侠，
他的个性是不是很平常？ 察向义呢？很小的时候应该算吧，以前当了十年的社工，也是希望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啊。听他说科学小飞侠海底秘密基地成立快两年了，要感谢的人很多，有一位卡通配音界的大佬福爽先生，大家都称他是爽哥，他就是卡通阿姆太郎里的大老板。
爽哥他就是也是在网络上看到我的小飞侠秘密基地，那是在一周年的时候，然后他就打了这个仪式，好是天雄的一个结印的这个仪式的手机吊饰，然后寄来给我，就是当做贺礼，就是让我非常非常的感动，全世界就只有这一个。
Kina 说他有个很难实现的心愿，
2001年出版的所有有关小飞侠的，从整个幕后的设计的过程，然后一直到第二代啊第三代啊，非常非常的完整的资料，那我一直很希望台湾也能够有一本这样子的中译本，而不是说 只能够写、我的童年回忆，十个卡通影片，那科学小飞侠只是占其中一个，就是因为版权的问题，所以未来应该还是荆棘重重，很难实现。对，但是我觉得如果有可以实现的可能的话，我会全力以赴的去完成这样一个任务。
最后天娜下了个注脚，她说
能够在小飞侠的世界里面对我来讲就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她就是今天的藏匿人，从科学小飞侠里找到幸福的 Kenna， 希望更多人能来到这个科学小飞侠海底秘密基地，找寻另一个生活的意义与价值。我是同样爱看卡通的徐俊秀，甘拜下风报道，谢谢您的收听。